谢谢本心再次的邀请，能够在退休会当中跟大家一同来服侍、一同学习、一同聆听上帝的话。也谢谢若琳刚刚带我们一同敬拜，这个很热闹，劲歌热舞啊，这个非常的喜乐。那这个一番热闹之后，如果你累了啊，就是要睡个午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不用客气啊。好，我们先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想象今天在找工作，啊，在找工作，这个不要误会啊，不是乌鸦嘴，就是想象一下啊，就想象一下，你说你这个要开始找工作，所以呢，你就打开这个报纸的求职栏，你就开始看，或者是像昨天这个方琦说的，这个104人力银行上网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找着找着，你忽然看到一个求职广告。非常吸引的眼光。这个求职广告是这样写的，他说：“诚征工作伙伴，热诚，具服务的态度，愿意学习，可以配搭。那薪水30000块啊，薪水30000块，但是有个备注 ，P.S. 每个月不管工作一天还是工作30天。”都是30000块，每个月不管工作一天还是工作30天，都是30000块。我想你看到这个广告，你应该会觉得真是岂有此理，是不是？这老板是阿达玛孔古利啊，就是头脑坏掉了吗？怎么会工作一天跟工作30天都是给30000块呢？你要不就是不敢申请，觉得什么诈骗？要不就觉得申请啊，每个人都想申请啊，每个人都想去几天，一天，对不对？大家都这么聪明，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广告？可是你知道吗，这就是耶稣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讲的这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比喻，在比喻当中，工作一个小时的人跟工作12个小时的人拿的是一样的工钱，而且耶稣还信誓旦旦地拿这个比喻来教育他的门徒。这个东西放在今天所有的经济学家，放在所有的这个生意人，在我们当中当老板的，大概觉得真是岂有此理。可是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其实这个耶稣讲这故事一开始还挺合理的。他讲到一开始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一大清早他就起来要到镇上的人力派遣中心，他要找一些短期工，找一些当天可以给他打帮他打工采摘葡萄的人。各位，采葡萄在当时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想想看，那时候没有冷藏技术，所以葡萄摘下来你不能太生的时候摘，太生的时候摘它可能不容易成熟，你也不能太熟的时候摘，摘下来之后没有地方保存，很快就发酵发酸，就不好吃了。你要在葡萄刚刚好成熟的时候就把它摘下来，但是你摘的时候呢，你还要很快，没有人希望葡萄在藤蔓上挂太久时间以至于又变熟了，所以采葡萄需要动作快，眼明手快，动作敏捷，很快一天就可以采完的。所以这个葡萄园主人那一天一大清早就来到镇上的人力派遣中心，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勤勉认真动作又快的这些短期工帮他摘葡萄。当时候打工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一天一天打工的，他并不是长期雇佣的关系，很多是每天到这个人力派遣中心等着人来雇佣他。而当时候工作是每3小时做一个时段，每3小时做一个时段，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为止，所以你就在那边等着别人来挑选你。经文告诉我们，今天这个葡萄园主人来到了人力派遣中心，他很快的挑了一群工人，早上6点钟的时候挑了一些工人，他跟他们签订了一个合约，你们在我葡萄园工作一天，然后一天给你们1000银子，1000银子就是当时候差不多是一个罗马士兵一天的薪水，其实算起来是不错的薪资了。所以这群人就很高兴的 跟这个葡萄园主人签订的合约，今天我们去你葡萄园摘葡萄，一天给我们1000银子。他们很高兴，一大清早他们就得到工作机会，就进去葡萄园。过了几个小时，到了9点的时候，葡萄园主人又来到这个人力派遣中心，他又挑了一群人。这一次他没有跟他们签合约，但是他跟他们说，你们去吧，去我葡萄园工作，所当给的我会给你们，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该给你们多少我就给你们多少。如果我是那天早上9点被选到的，我心中一定很高兴，虽然我没有一大早被选上，但是算一算，我今天还可以拿到1/4的薪水，对不对？至少还有1/4。又过来到了中午12点，到了下午3点，这个葡萄园主人又2次的来到这个人力派遣中心，跟前面一样，他没有签合约，他跟他们说，你们来吧，来我葡萄园工作，所当给的我会给你们，不会亏待你们。就这样子到了下午5点钟，距离工作结束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这个葡萄园主人不晓得为什么又来到了这个人力派遣中心。他看到有一群人在这边闲闲没事做，阴阴没袋子，就说，你们为什么整天闲散走来走去不去工作呢？这些人就回答耶稣，回答这个原葡萄园主人说，我们在这边等了一天了，都没有人想要雇佣我们，距离今天的工时结束最后一个小时了，我们可能今天就只能够两手空空的回去，我们家人就要挨饿一个晚上。葡萄园主人跟他们说，去吧，你们这些人通通都去，都去我的园子里面工作。我想这些人心中一定满怀感激，虽然最后只能工作一个小时，也许最后只能够拿到1/12的工资，至少他们还可以买一点简单的食物回家，家里总是可以填填肚子。又过了最后一个小时，中原标准时间下午6点整，收工了，葡萄园主人准备要开始发今天的工资的。他叫这群工头把所有的工人全部到招聚来，然后跟工头说，从最晚来的先发工资。这是个很奇怪的命令，照理讲应该先来的先发嘛，怎么会最晚来的先发呢？这个管事的工头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主人这样吩咐，但是他既然是个工头，是听命行事的，他就照着做的。他就把大家叫过来，来来来来，大家开始排好，从下午5点进园的开始排，一直排下午3点的，中午12点的，早上9点的，早上6点来排最后面啊。如果你是那群早上6点来的，大概心中不是很高兴，明明就我们最早来，顶着大太阳，汗流满面，腰酸背痛的摘了一天葡萄，怎么会让我们排在最后面？工头开始发工钱了，这群下午5点钟进来的工人拿到工钱一看，1000银子，1000银子，怎么可能呢？我才做一个小时，怎么会给我1000银子呢？接下来下午3点的，中午12点的，早上9点的，每个人拿到薪水单一看，都是1000银子。他们心中惊喜交加，我付出的劳力跟我获得的东西是不成比例的，我拿到的是比我所做的多的更多的，他们心中非常的高兴。各位，还有一群人也很高兴，就是那早上6点来的，他们更高兴。哇，前面这些人做的比我们少，都拿了1000银子，我们一定可以拿更多吧。排呀排呀排呀，终于换到这群早上6点的，打开手接过薪水袋，打开一看，1000银子。这群人傻了，怎么会只给我们1000银子？他们心中愤愤不平，跑到这个管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在他面前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只给我们1000银子？我们在你园子当中辛辛苦苦做了一整天的工作，采摘葡萄腰酸背痛，结果你跟那个 一个小时的人居然给我们拿一样的钱，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同工却同酬？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要申诉。我不晓得你是看到这样的故事，看到这样的比喻，听见这样的情况，你心中会怎么想？也许你心中也跟这一群早上六点来了的人一样，心中愤愤不平，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做了这么多，居然只给他做一个小时的人拿一样的钱。你可能跟他们一样，跑去总统府，绑着白布条，举着牌子，演个行动剧，说不定再来个绝食抗议。耶稣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放在今天没有办法解决任何劳资纠纷，也没有人敢拿这样的东西放在今天的职场当这样子的发薪水。你给一个扫地的工友跟一个总经理发一样的薪水，你公司还要不要开下去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比喻，因此我们需要想一想，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我们需要从整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来思考，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要说什么？请你注意，在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开始有两个字，中文把它翻作，其实应该是一个字，中文把它翻作因为，原文只有一个字，中文把它翻作因为。因为表示这一段比喻，其实耶稣是要解释前面发生过的事情。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为了前面所发生过的事情要来做一些的说明跟解释。那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看十九章第十六节，我们会发现耶稣从十九章十六节开始，他跟两种人，跟两个人有一些对话。第一个人是一个少年财主，第二个人是彼得。我们先来看看他跟少年财主说什么话。经文讲到，这个少年财主跑到耶稣来这边跟他说，主啊，良善的夫子，请问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到永生？他想跟上帝签一个协议，他说我希望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换取上帝给我一份永生的协议。耶稣跟他说，很简单，所有的律法你去遵守，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上帝就会给你这份永生的协议。这个少年人听了说，什么样的律法？耶稣就说，就是你从小听见那些啦，不要奸淫，不要作假见证，不可偷盗，不可杀人，然后要孝敬你父母，又当怎么样，爱人如己。这个少年人说，这些东西我从小就听到大，了然于胸，而且我做得非常好。耶稣啊，你告诉我还有没有什么是我应该做却没有做到的，我做了我就可以得到永生。耶稣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耶稣知道这个少年其实有个软肋，他跟他说，你去把你所有的家产全部都卖掉，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吧。你去把你所有的家产全都卖掉，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吧。这句话像一记左勾拳，狠狠地打在这个少年人的下巴上一样，他马上听了昏头转向。他想了一想，悠悠愁愁的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房子、他的田庄、他的土地、他银行里的存款，比起永生来得更宝贵。换句话说，对他而言，永生不值得他花这些东西来交换，所以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当耶稣跟这个少年人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他的门徒、他的大弟子彼得在旁边听见的。正当耶稣说有钱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要得救还容易呢，彼得忽然冒出一句话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请问我们可以得什么？彼得也想签一份协议，彼得听见这个少年财主 不愿意放弃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他转头一想，主啊，我已经撇下我的工作，撇下我的渔网，撇下我的渔船，撇下我的父母兄弟，我来跟随你，请问我可以得什么？各位，彼得问题就跟那一群早上六点钟进到葡萄园的人一样，他们觉得他们做到了些什么，他们觉得他们付出了些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够了，请问上帝，你要给我什么？我不晓得彼得的问题会不会是你跟我的问题，也许你现在不会问，也许我们现在不会问，但是会不会将来在生活当中的某一天、某一时刻、某一个时期、某一个状况底下，我们也会问我们的主，主啊，我可以得什么？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很多代的基督徒，从你的父辈，从你的祖辈，就是信耶稣的，他们，你的祖先们，你的父亲们，将美好的信仰一直不断地传承下来，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非常努力，也非常殷勤地带领整个家庭的信仰的建造。你自己也在这当中得到很好的属灵的带领，你也相信耶稣，你也慢慢地成长，你也希望将这个信仰的传承带给你的孩子。但是会不会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了，到了国中，到了高中，他开始不太爱跟你出门了，他觉得他长大了，他有他的朋友圈。等他上了大学，离了家之后，你发现他不只是在距离上跟你越来越远，他在心里，在信仰里也跟你越来越远。他宁愿跟他的同学，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他不太喜欢再来教会，即便有来，可能也只是一个样子。你看着他，你开始担心，他有一个信仰的外壳，却没有一个信仰的实在。你想着过去这段时间，从小到大，你给他的带领，为他的祷告，会不会在上帝面前问说，主啊，我可以得到什么？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也许是你求学过程当中，也许是你工作当中，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们同学们带着你来到教会，开始将这个福音传给你。你在教会当中，你也开始认识了信仰，认识这个主。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教会的辅导，开始一点一滴的带领读圣经，教你怎么祷告，教你怎么样参与侍奉。你慢慢的热心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可是你发现你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稳定，可能是你的工作一直没有办法有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一直不断的更换，家里也一直有点浮动，然后你看着你过去那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不信主的家人，他们每逢初一十五就拜拜吃素，看到公庙就敬拜就烧香，可是他们过得安逸，过得舒服，过得稳定，过得好像比我这个刚刚信主的人、信主一段时间的人来得更好。会不会你在当中问上帝，主啊，我信了主，跟随了你，我可以得什么？会不会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其实非常热心，喜欢在你的职场当中为主做见证，好像现在讲的职场宣教士，你希望在当中为主做光做盐，能够用美好的见证带领人来认识这位主。你希望能够在当中把这福音传给你的同事，传给你的上司，或传给你的下属。你希望当一个职场当中好的榜样，一个福音的出口。可是你的福音工作好像还没看到什么果效，自己工作成效已经开始不好了。常常你的上司就会看你不顺眼，你的报告就常常盯你，然后你看着你身边那个也号称基督徒的，却常常喜欢逢迎拍马，但是跟同事处得不好，还喜欢偷公司的文具回家用。 你会不会在上帝面前觉得一个为上帝热心的一个一心志，问上帝，主啊，我可以得到什么？会不会我们现在不会问，可是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年纪渐渐的老迈，我们鬓角发白的头发，我们渐渐衰退的视力，还有那个每到下雨天就不舒服的膝盖，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身体不如往常。你在教会里面辛勤认真委身服侍了大半的辈子，然后你看着教会当中那些刚刚进来的，才刚始学习服侍的，他们没有你这么认真，他们没有你这么老练，但是他们身强力壮，他们现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受到人家欢迎。会不会在那个时候你问上帝，主啊，我一辈子的侍奉你，我可以得到什么？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渐渐的上帝也呼召你从一个平信徒成为一个传道人，上帝带领你进入一个全职侍奉的岗位当中，然后你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以前你是在工作职场你是管人的，现在进到教会被很多人盯着眼睛看。以前你有很好的薪水，但是你放弃这份薪水，传道人的薪水又不高，生活的绑手绑脚的。也许过了一段时日之后，你发现当初跟你一起工作那些人，他们已经提早退休了，已经财务自由了，他们甚至可能有的人还移民美国，移民加拿大，移民纽澳，他们过着一个优渥舒服下半辈子没有忧虑的生活。你会不会问上帝，主啊，我可以得什么？会不会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现在不会问，但是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服侍，在我们当中很多的侍奉和同工，我们专心，我们认真，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乐在侍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家庭出了问题，夫妻关系失和，你的孩子走上歧途，你也在想说，我那么认真辛勤的用圣经原则跟我的配偶相处，用圣经原则带领我的孩子，但是为什么到后来是这样的结局？看着团契当中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你会不会心中酸酸的问上帝，主啊，我可以得什么？也许今天你碰到问题不一定是家庭问题，也许你投资失利，也许你被资遣了，也许你忽然生了重病，也许你的亲人忽然的离世，在许多的重担许多的压力当中，你会不会问上帝，主啊，我可以得什么？也许你现在不会问，也许我现在不会问，也许我们现在不会问，但是会不会在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彼得一样问这个问题，主啊，我可以得到什么？你会像彼得一样觉得你已经很认真了，你已经很委身了，你已经付出很多了，你也摆上许多代价了，然后你会想要问主，主啊，我可以得到什么？各位，主并没有因为彼得问这个问题而骂他，主没有说彼得你怎么那么势利啊，你才刚跟随我没多久，就在想着你想要得什么。主没有骂他，主给他的回答其实是很安慰很鼓励人的。19:28开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耶稣说，那凡为我撇下所有的，将来你们的地位是荣耀的，你们要得到的是宝贵的，你们是要跟我在一起审判万国万民的。耶稣不但这样讲，耶稣还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各位，耶稣不是说你撇下这一些你会得到100个爸爸， 一百个爸妈，一百栋房子，一百个老婆，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讲的是，你在属灵上可以得到比你现在所想象更丰盛的。想象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群爱我们、关心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跟我们一起一同服事、同奔天路的一群家人，我们其实愿意为主付上我们得到的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多。各位，我相信彼得听到耶稣这个回话，心中也觉得值了，听起来很不错，主真的给我们极美好的应许。可是接下来主耶稣跟他说，然而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耶稣到了第二十章十六节，就是比喻最后又重复讲了一次，但是顺序换了过来。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耶稣讲了一个话，而这话让彼得听起来，我想彼得可能觉得 somehow 怪怪的。所以耶稣，你是说我们这些一开始跟随你的之后，我们得到的跟那些比我们晚来跟随你的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那些比我们晚来跟随你的会比我们还更早得到这一些你所应许的百倍荣耀呢？主啊，这样公平吗？我相信这是彼得在他心中听到耶稣讲这句话，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心中可能会发出一个问题，因为这句话太不符合人情常理了。这句话不符合今天我们世界运作的规则跟方式，对不对？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有哪个社会，有哪一个团体，有哪一个地区，有哪个国家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事情的？各位想一想，去年刚办完的奥运，今天假设我们去看一场奥运比赛，男子100公尺的决赛，当枪响那一刻，砰，所有的人像子弹一样往前冲了出去，在短短不到差不多十秒左右的时间，一个冲过终点，两个冲过终点，三个冲过终点，然后当所有人冲过终点之后，裁判跑出来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就把金牌挂在那个跑第八名的人头上。各位，这合理吗？想象今天我们大家都有去 Costco 买东西的经验，对不对？拿着太太写给我们的这个那个购物清单进到 Costco， 先拿两罐维他命，再拿一罐鱼油，绕了一圈之后，搬了一些小朋友用的尿布跟湿纸巾，再逛了一圈，看到一些熟食区，拿了面包，拿了两串 bagel， 去到那边再拿了一个烤鸡，拿了一些水果，对了，不要忘记还有两串卫生纸，然后你就推着满满一台车来到了这个结账台面前，你看了一看，看了一看，看了一看，找了一个觉得一定是最快可以结账的一个地方，就排过去了。随着排队队伍渐渐的缩短，渐渐缩短，渐渐缩短，当下一个就轮到你的时候， Costco 已经拿出大声公说，各位顾客， Costco 特别活动，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把你的购物车拉到最后一个去了。各位，这合理吗？再想想，今天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看着车牌啊，看着那个指路路那个指引牌，再有两公里就要下交流道了。但是你发现车子已经从交流道的匝道口回堵到两公里这个地方来，没办法，车乖乖的开过去，排在最后一个，开始跟着整个车阵，慢慢的踩个刹车，放开刹车，踩个刹车，放开刹车，踩个刹车，放开刹车。好不容易两公里就这样过去的，当你准备要下一个换你下匝道的时候，旁边忽然咻的开过来一台 BMW 就要切进去，请问你会让他吗？我问过大学生这个问题，大学生异口同声，不会。好，我想板新弟兄姐妹应该灵命好一点，可能就好吞一口气就给他下去了。但是就算你给他下去，你心中难道不会埋怨吗？怎么有人开车这样子？岂有此理！你为什么会埋怨？你为什么心中不高兴？你会埋怨，你会心中不高兴， 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在前的就是在前，在后的就是在后。但是耶稣说，没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各位，耶稣他到底在说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理解的比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简单说，耶稣讲这句话跟我们人世常理运作的规则这么大的不同，其实耶稣要讲一件事情。耶稣说，请你要把眼睛看见，定睛在我的良善。20章13节，当这一群早上6点钟就来到园子里辛勤工作，工作了一天，却发现薪水拿得跟一个小时人一样，心中满满的愤怒，来跟他们家主人抱怨的时候，这个家主人回答说什么？朋友。各位，这些人是雇工啊，这些人是短期请来家里摘葡萄的，但是这个家主人他代表着主一样，他说朋友，他称呼他们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友善，非常带着关怀，而且带着爱的一个称呼，朋友。然后这个家主人跟他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你跟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签的合约，今天你在我园子当中工作一天，为我采摘葡萄，就是拿一钱银子，不是吗？我并没有亏负你，因为我做的是按着我们合约所说的。换句话说，这个主人在提醒这个仆人，其实你应该想一想，朋友，你能够一大清早就来到葡萄园工作，难道不是我先拣选了你的恩典吗？在这么多人当中，你已经被先拣选，你已经先得到了进到园子当中工作的福气，你不需要在园外担心忧愁，你不需要在那边闲散四处的往来，担心没有人可以雇用我，担心今天没有钱回家买晚餐。今天你已经先得着了这拣选的恩典，进到我的园中了。主耶稣比喻其实提醒你跟我，今天能够被拣选进到上帝的家中来服侍，其实是恩典，是我们不配的，这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却是上帝所显出来的良善。上帝验证你跟我，上帝让你我可以先进到上帝家中来侍奉他，跟随他，与他同行，这是上帝因着他的爱所拣选我们的恩典。你说上帝拣选，或许也是因为我蛮有一些能力跟才干的。你看我做这些侍奉，我带诗歌带得多好，我招待接待工作做得多好，我带小组带得多么的称职，我能够去服侍人，使人得到许多的帮助，也许上帝也是看中了我有些不错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切的能力、才干、恩赐，全都是上帝所给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有音乐的恩赐，带领诗歌侍奉众人，今天我们能够有爱人怜悯的恩赐，接待新朋友，今天我们能够有领导的恩赐，带领小组，带领团契，今天我们能够有任何的一些摆在人面前使人能够看得见也能够服侍上帝的，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所能夸口的全都是上帝所给我们。因此，这个比喻其实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向神献上衷心的感谢，为着上帝的良善献上我们对他的感谢。可是人不太容易献上感谢，人也不太 能够去思考上帝所给我们的，以致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为什么？我觉得很大的点是因为人很强烈的自我中心。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人一个强烈的自我中心显现在一个态度，就是嫉妒。这个人家主人跟他说，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今天既然所有一切的都是上帝的，当上帝按着他的意思随己意将他的恩典分给众人的时候，人如果嫉妒自己没有得到别人所有的，人如果看别人的东西觉得更好，想要去得着，人就心生嫉妒，人就不会感恩，因为人在比较当中觉得为什么我拿到的比别人看起来的更不好。人不能感恩，因为人心中充满了嫉妒，人心中充满了想要去抓取一些本来不应当是属于他的东西。他觉得别人的比我的更好，他在众人面前得到比我更多的掌声，他为什么每一次都得到长老传道更多的喜爱，为什么不是我？当人在心中有这样的嫉妒的时候，人的自我中心使人不能够去感谢上帝。第二个，我觉得人不能够因着上帝的良善而感谢上帝，是因为人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主啊，我已经摆上了我的时间，摆上了我的金钱，摆上了我的体力，我认真的服侍，我殷勤的带领聚会，我也好好的遵守十一的奉献，甚至还更多的十二的奉献。主啊，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因此人不会想到说，今天你所能做的一切，你所能给的一切是从上帝而来的。因此人没有办法为着上帝的良善而献上感谢。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事情是，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能够呼吸，今天我们能够奔跑，今天我们能够跳舞，今天我们能够献上赞美，今天我们能够侍奉上帝，没有一个是理所当然的，这全都是上帝的良善。而面对上帝的良善，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向神献上感谢。而在这里耶稣提醒彼得，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比那少年人做得更好，那少年人不愿意放弃那一切悠悠愁愁走了，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比那少年人更好，是你们愿意放下你们的渔网，放下你们的渔船，放下你们的父母家人来跟随我，所以你们想要得些什么？主是慷慨的上帝，主说可以，你们既为我舍下这些，你们要得着荣耀地位，你们要在将来是得着百倍。但主提醒他们，不要红了眼，不要因为那些比你们晚来的也得着跟你们一样的东西，你们就嫉妒，你们觉得你们做的比他们早，比他们更好，因此你就不愿意献上感恩。因此这个比喻最核心的概念提醒你跟我，面对上帝的良善，面对上帝的恩惠，我们最应该有的回应就是感恩。让我们抛弃我们的自我中心，让我们抛弃我们跟别人的比较，让我们专心单单的为着我们所领受的跟我们所能够付出的来向上帝献上感恩。今天在我们当中都是教会核心的侍奉的同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付上了时间，付上了心力，付上了金钱，付上了我所能够想到的一切，我们觉得自以为这些宝贵的东西来侍奉他，因此觉得我们配得得到什么，那我们就错了。因为这一切我们所能够摆上的都是上帝已经先给了我们的，因此我们的侍奉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将上帝所给的一切再次的奉献在他面前。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我们要自夸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什么我们要与人比较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我们为何在那边与人争竞、嫉妒与骄傲呢？让我们为着上帝的良善而感谢，让我们为着上帝的慷慨而感谢，让我们为着上帝的公义与慈爱而感谢，也让我们为着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成就那美好的工作而感谢。因为感恩就是我们面对这位良善的上帝最好的回应。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良善、信实、怜悯、慈爱的上帝。因着你的良善，你在你的爱中生了我们；因着你的良善，你在你的爱中拣选了我们；因着你的良善，你在你的爱当中召聚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群体，一同来侍奉你。主啊，也感谢你，为着你的良善，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那一份恩赐、才干与能力，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我们向你祷告，这些都本不是我们所当得，但却是在你的良善与恩赐当中所赏给我们的。因此叫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跟随你，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你。愿我们更乐意的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为着我们能够做献上感恩，为着我们能够唱献上感恩，为着我们能够去行献上感恩，为着我们能够说来献上感恩。主啊，因为这些都是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愿你恩待我们这一个团队，恩待我们这一个一起同心愿意侍奉的这一群软弱卑微不配的器皿。愿我们所能够献上的讨你自己的喜悦，也叫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